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41首。我说亲爱的家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所敬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非常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学习约拿书。
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来学习约拿书。
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第四章。
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约拿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约拿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作为来读。
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从一节来读。
那说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读。
第一节，请读。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这样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座城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咬了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
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
都合乎理。”
约拿说：“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时，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阿们，
阿们。
我们上次在导论里面提到，约拿书其实是用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当作最后的结束。
我们顶下讲到约拿书的导论，就是用无结论的结论来做伊的结束。
那神也在当中不断的用不同的情境来教育神的仆人。
神在中间嘛用不同的情境来 告诉你的主名。
所以我们一开始看见约拿他本身在去尼尼微传警告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用那地方去尼尼微城为啥突然经过这件事情，
他就有清楚的立场，这个地方是我不要去的，
他已经彻底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不要去，
但是神却不断的一次又一次来教导他，
但是神又一次又一次来教导
他，甚至在当中神没有再兴起别的先知来完成这件事情，
甚至在当中神没有兴起别的先知来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约拿你要去完成，
就是用那你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是神对约拿的爱惜，
这是神对约拿的爱惜，
也是从当中去教导他如何去体会神的心肠，
也是为其中来教导他来体会神的心肠。
所以我们看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四章的一个对照，
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跟第四章的对照，
一开始是神提出警告要刑罚尼尼微城，
一开始是神提出警告要来刑罚尼尼微城，
但是到后面的宣告却是带着慈爱的宣告，
你最后的宣告就是抓到主来的宣告，
所以神悦纳人从软弱犯罪当中来归向他，
所以神用那恶劣人在这个犯罪中间来归向他，
所以从整个悦纳书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学习，
所以在整个悦纳书里面我们有这个看到学习，
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
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
他也是外邦人的神，
他也是外邦人的神，
他更是普天下人人的神，
他应该是普天下大家人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从一个先知神的一个教育，
来当对这段神的先知神的教示，
也充分表达出犹太人他们有一种所谓的种族那种优越的一种迷失，
表现出犹太人有这个宗教优秀的这个迷失，
所以也透过约拿书让他们知道神的爱是普及的，
所以嘛，透过约拿书，让人知道神的爱是普及的。
所以到了新约从保罗的一个神学的观念里面，
所以在新约神这个保罗这个神学的这个里底，
他才这么说到了。
伊安尼讲，
其实，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一种奥秘。
其实神的救恩里底有一个奥秘。
这个奥秘在过去的救恩里面是没有被凸显出来的。
这个奥秘在旧约里底无好神，也无凸显出来。
但是我们却可以隐约从几个书卷里面能够看得到神这种救世的普遍性。
咱确对对几个书卷，咱看到是这个救恩的普遍性。
包含了从约拿书里面对尼尼微的一个提醒跟他们的悔改。
包含在约拿书里底对尼尼微的一个提醒跟。
还有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德也能够进到神的应许之地。
那么，咱路德也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路德原本是摩押女子，是不能够入神的会的。
路德也是原来是外邦的摩押女子，未当进神的殿。
那既然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也出现了路德的名字，
竟然在神的家主要在家谱里面有这个。路德的出现，
所以可见在神的救恩里面，在旧约它是一个影子，
所以神的救恩在旧约里面是怎样，
一直到新约变成一种实际的一个实体，
一直到新约变成一个实体，
所以保罗提到在旧约里面人人所不到奥秘，
所以保罗说到在旧约里面大家不知道奥秘，
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得以成为神的后世，
也能够成为神的后世，
也能够领受神所赏赐的产业，
也能够领受神所赏赐的产业，
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在救恩当中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说到在神的救恩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不分自主的为奴的，
不分自主的为奴的，
不分男不分女，
不分男女，
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都是平等的，
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约拿里面神不断的去教导他这种神普世的爱，
在约拿书里面神不断的来教导这约拿神的爱，
那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跟前面约拿的反应又不一样，
咱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用那到头前的反应拢无同款。
约拿似乎又回到了第一章那种悖逆的状态。
用那个等于拿第一章来对这个悖逆的状态。
但是神真的爱他的仆人。
而且神真正爱伊的仆人。
很耐心的去教导他。
真耐心的来教导伊。
用各方面的情境来去引导他，来去认识神的爱。
用各种的情境来引导伊来明白神的爱。
我们来看第四章。
咱来看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章到第五节，
这边提到约拿的无理跟他的不满。
这里讲到约拿的无理跟他的不满。
第一节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啊，第一则讲到这个代志，用那大大不欢喜、
啊，不只有不悦，而且、啊、还发怒。
那不欢喜，而且生气发怒。
到底不悦什么事呢？
到底我欢喜什么代志？
就是第三章里面提到，神后悔不降这个灾降在尼尼微城。
对，第三章所讲到神后悔无降这个大灾给尼尼微城。
那因为这个事情让约拿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件代志让约拿非常的生气。
所以在约拿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第二节，他提到就祷告神。
啊，用那部分第三章讲到一路祷告神。
所以第四章的第二节就进到他的祷告里面。
所以第四章第三章进到耶祷告祷告
里
边。
但是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里面呢、啊，完全看不到像第二章那样的祷告的方法。
但以这个祷告里底完全看不出与第二章的祷告同款。
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的渔夫当中的祷告，
来当为第二章的鱼巴肚里底祈祷。
他的那一种谦卑，
伊迄种的谦卑，
他的那一种体会到神的心肠的那一份爱，
伊体会到神的心迄种爱。
可是到了第四章啊，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到第四章就完全看不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渔夫中的祷告。
咱先来看伫鱼巴肚中的祈祷。
在渔夫中，他可以是一个神的管教。
也不多，中间是神的管教。
他原本想说他是必死的，
因为来想讲伊得开死，
没想到神要拯救他。
我想讲神要拯救伊，
神透过一只大鱼把他吞了。
啊，神透过一只大鱼给吞了。
那在渔夫当中啊，他开始做了祷告。
也不多，中间伊开始祈祷。
那我看祷告里面的祷告的内容啊，真的是对神呢是充满了信心。
你这个耳巴肚内底祈祷是对神是那充满信心。
他虽然似乎还没有在神的拯救里面。
伊虽然阿个无伫神的拯救内底，
他就已经认定相信神必定拯救他。
伊就认定神的确会拯救伊。
所以我们说约拿不认识神吗？
人讲约拿无认识神吗？
可是你从祷告跟他的反应，我们又觉得他真的对神很有信心。
咱对伊的基督教也欢迎内底，咱嘛知影伊对神做有信心。
可是虽然有信心，可是我们却看不出他对神体会神那一种爱的心肠。
啊，虽然有信心，但是咱看不出伊体会到神一种爱的心肠。
我们来看第二章啊，在过程当中，在苦难里面，
伫个就伫这个过程苦难中间，
他真的能够贴近神的心，
伊真正会当贴近神的心。
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七节，
咱看第二章第七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好，所以约拿在患难当中，他所想的、惦记的就是神。
啊，用那一滴患难中间所想的，就是神。
他提到患难里面，他想念神。
伊讲伫患难中间，伊思念神。
他有信心，仿佛自己已经进到神的圣殿里面。
有信心，那全就已经进入神的圣殿内中
间。他相信神会拯救他，有一天他能够再次进到神的殿。
伊相信神的拯救伊，有一天也够让入去神的圣殿。
那祷告里面不再只为自己祷告。
在基督中间无可为着家己基督。
我们来看第八节，
咱看第八节。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约拿所惦记的，他突然想起，在第一章里面船上面的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在这中间，约拿突然间想起在第一章里底所记的尊敬伊无礼拜的人。
他在当中没有想到他们是可怜的。
伊在中间无想到讲伊是可怜的。
虽然他们那时候不断的哀求天上的神，
虽然因不断哀求地上的神，
他没有想到啊，他们也应该要认识这位神。
伊无想到讲，因嘛应该认识这位神。
但是当约拿冷静在这个鱼腹里面的三天三夜，
但是当约拿一定就伫鱼巴肚内底三更三暝，
他能够回到最安静的状态，
也当等下同安静的这状态，
好像进到内室里面是跟神独处的时刻。
他好像就入去内室内底甲神独处的时间，
内心当中慢慢的去体会神很多的安排跟。体会神的心肠，
内心中间一直去体会着神的安排，甲神的主爱心肠。
去想起他们所信拜的是虚无的神呐、啊。
想起因所信的是虚无的神，
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因离弃怜爱因的主。
就像此刻约拿的心中，一定对宣道这个部分呢，又有强烈的使命感。
而且这些时阵，对约拿心来对宣道有真强烈的使命感。
所以圣经后面里面提到啊，他说他所许的愿，他必要偿还。
所以圣经讲着，伊所许的愿，一定爱。
那到底约拿许了什么愿？
到底用那许什么愿呢？
圣经没写，我们不知道
啊，因为圣经无写，咱唔知。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这个过程前后里面来做一个推想。
但是咧，咱对这个过程的前后，咱做一个推想。
他一定从这个患难当中，从当中能够慢慢去顺服神的旨意。
他一定对这个患难中间，会当慢慢来顺从神的旨意。
他一定许了很多的愿，是他能够更加的谦卑，更能够顺服。
一定是真侪愿，伊更加能谦卑来顺服神。
从他前面提到，他所思想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对的基督中间，伊所思想是伊遐个无灵脉神的人。
所以慢慢他体会到灵魂得救的重要性。
慢慢伊体会到灵魂得救的重要性。
哦、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九节。
咱看二章第九节，
他说：“救恩啊，必出于耶和华。”
伊讲救恩这个出于耶和华。
所以约拿知道他的生命还能够存留到现在。
所以约拿才讲，伊的生命爱跟爱当存留到今嘛。
若非是神的拯救，
那不是神的拯救，
他是必死无疑啊！
伊的确爱死。
所以他现在活着。他想说这个生命是主给我的，
你想现在活着就是这个生命是神给他的，
那既然生命是主给我的，我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既然这个生命是神给我的，我就要活出神的样式。
我们看二章的祷告实在让人感动啊！
我们看第二章的祈祷实在令人感动。
三章的第一节的呼召他实在顺服啊，
第三章的呼召完全顺服。
但是到了第十章呢，
但是到了第四章呢，
我们发现整个状况又有很大的改变。
发现这个状态有很大的改变。
那这次的祷告，
这个祈祷，
发现啊，是他对神的埋怨，
是发现他对神的埋怨。
他不能够满意神最后的一个结局，
他不满意神最后的结局。
所以我们看见了，在渔夫当中的祷告是在求生存。
咱在伊巴托内底祈祷是咧求生存，
求神能够救他脱离那个险境，
求神会当救伊脱离迄个险境。
可是如今呢？
但今嘛咧？
脱离了险境呢？
脱离了险境，
环境状况改变了，
环境状态改变，
他甚至要向神求死，
你甚至要甲神求死。
在临死的时候要求生，
你要死的时候要求生，
在平顺的时候要求死，
你平顺的时候要求死。
所以我们感受到他的心情的起伏啊，是很大的。
能感受伊的心情的起伏，起伏是真大。
在渔夫当中能够谦卑，
伊伊巴肚中间能谦卑。
离开渔夫之后，
离开这伊巴肚了，
他看见神的。哦、方向不是他期待的，
你看见神的方向不是他所期待的，
产生的是愤怒，
你说三生是愤怒。
所以我们可以看哦，真的人是很软弱的，
可能看到人实在是软弱的。
有时候我们人常常换了一个情境，我们的态度就容易改变。
我们人常换一个情境，我们人的态度就改变了。
有人说一个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人说人换位啊，他干嘛换了？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咱这个爱心里，咱人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一个环境会主导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态度。
这个环境也来引导咱的思考跟咱的判断。
人在苦难当中，人总是富有许多的同理心的。
人在苦难中间有真有同理心。
人在苦难当中，人总是存着谦卑的心的。
人在苦难中间总是存着谦卑的心。
他能够真的顺服神的安排，
也当尽量顺服神的安排。
但是换那个角度，换那个平顺的环境的时候，
而且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平顺的环境中
间，当人处在高处的时候，
当人站在高处的时阵，
当人听到的掌声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人听到这破声愈来愈多的时阵，
人就很容易骄傲，
人就真容易骄傲，
完全忘记了他第二章怎么向神祷告，
完全未记得伊第二章是安怎向神来祈祷。
我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一段话，
我想起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
我觉得保罗真的不简单。
我感觉保罗真的不简单。
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咱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腓立比书，请看第四章。
腓立比书，请看第四章。
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
第四章的十一节，来看到第十三节。
第四章的十一节，看到十三节。
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边保罗提到说，他无论什么境况，
只要讲保罗讲的，无论是什么境况，
他都能够学会知足，
伊拢会晓知足。
不管处在卑贱，
不管处在卑贱，
他不因为卑贱而否定自己，
伊也不因为卑贱而否定自己，
他也知道怎么取。处在这个丰富当中，
伊嘛怎样安那处理这丰富中间？
他即使处在丰富，他的态度还是没改变。
伊虽然伫丰富中间，伊的态度嘛无改变。
或饥饿，
还是枵饿；
或饱足，
还是饱足；
或有余，
啊有春；
或缺乏，
还是缺乏。
他在神的面前态度不曾改变。
伊是神的面前态度拢无改变。
哎，我觉得这种灵修的功课不简单呢。
我讲安那灵修的功课无简单。
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都处在一种这种态度呢？
咱是不是拢会当处理这款的态度中
间？我们是不是在信仰当中，我们能够不被环境而所左右呢？
咱的信仰是不是啊，无环境来左右？
哦，这个真的不简单。
这真正无简单。
但是约拿，我们就看见了他做不到。
那看到约拿，伊做袂到。
这礼拜到一个团契上课。
啊，这个礼拜去一个团契上课。
刚我比较早到那个团契。
啊，我较早到。
他们就有他们的分享的时间。
啊，伊都因分享的时间。
因为这次他们有几位有参加神训班，大专的神训班。
因为这次有参加大学的神训班。
为了吸引他们的学弟学妹，也能够明年能够报名这个神训班。
为了要请他们的学弟学妹每年当报考过后
这些学长学姐就开始分享。
这学长学姐就开始分享。
哇，一个比一个讲的更精彩。
一个比一个讲话更精彩。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好想参加。
我听了之后。就想要参加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呢参加完都变天使一样
我讲每一个参加了都变天使了
他们都讲哇过得好充实
你拢过了充实的
他说你们知道吗成军班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衣服很白
因为你若为这新的班出来你会看你的衫真白
什么叫做衣服很白
什么叫衫真白
自己觉得每天跟神在做灵修的功课
就是说每一天跟神在做灵修的
与神灵教的生活
跟神灵教的工作
完全与外面的世俗的生活隔绝了
完全跟外靠的世俗生活隔绝了
他的自己心里面是很清新的
你发现你自己的心是很清新的
自己觉得自己很圣洁
自己很圣洁
越讲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很不错他们这次真的学习到很多
然后就刚刚说他们这次学习到不少
那后来讲到后面有点泄气了哈
但是说到后来有点浪费了
他们就说他们就立志回到家开始读经生活
他们就立志等于除了要来开始读经生活
一个同学提到说我一年要读完一遍圣经
甚至有人说他一年要读完一遍圣经
甚至有时候我要排除万难一定要参加聚会
又说我要排除万难要参加聚会
可是后面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后来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又打回原形了
又打回原形了
那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在这个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被现实环境所屈服
有当时我们就破很多的生活来屈服了
但是保罗教导我们情境不同我们态度还是要相同
但是保罗跟我们教导情境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看第四章里面他的祷告是在愤怒当中的祷告
我们看到第四章里面的祈祷是愤怒的祈祷
他看见神不把灾降在尼尼微这个城市
你看见神没将这个灾祸降临尼尼微城市
他看见神怜悯了赦免了尼尼微的罪
你看见神赦免了尼尼微城市的罪
对一个先知来说
对一个先知来说
这是一个应当高兴的事情
这是一件应当欢喜的事情
因为先知的工作本来就是宣告让听的人能够悔改
因为先知的工作本来就是宣告听到的人能悔改
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神的先知约拿他看见了神的怜悯
难怪有神的先知用那一块有神的怜悯
他怎么不用一个角度讲说感谢神神与我同在
有什么不用另外一个角度说感谢神神与我同在
拯救全城的人脱离了这种毁灭的一个地步
拯救全城的人脱离这个毁灭的地步
可是他的反应却是愤怒
但是他的反应却是愤怒
所以我们在想他真的资格能够做神的先知吗
所以我们想说他的资格到底能做神的先知吗
那当然我们在想说神的先知一定有神的先知的特质
当然，咱想神的先知一定有先知的特性。
为什么到后面一个神的先知真的没有一个怜悯之心？
为什么神的先知到最后无一个怜悯的心？
一个神的怜悯带给他的是造成他心中的不平跟愤怒。
为什么神的怜悯带回心中的不平跟愤怒？
因为约拿心中有他的心结存在。
因为约拿的心有他的心结在。
他或许在想，这个预言是我传出去的。
你将来想讲这个预言是我来讲出来的。
如果以色列选民、犹太人也知道，我去那边传福音了。
如果以色列民犹太人啊，但我去遐传福音了。
如果神没有按照我所传的降灾祸给他们，
如果神无按照我所传的降灾祸因，
那我不就列为他们眼中的假先知吗？
那呢，我不是变作因目睭中间的假先知吗？
所以我们从开始从一而终看见了约拿对神的命令的抗拒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为头开始看约拿对神的命令的抗拒是合情合理的。
他认为他是合情合理的。
他认为他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他觉得名誉比那些。亚述住在尼尼微这些同胞的性命更重要
他认为他的命比这住在这里尼尼微这些人更重要
我想他或许也会用另外一个自我找台阶的方式去思考很多的假设问题
他是这样用自己找台阶来思考很多假设的问题
可能讲说如果这个预言没有应验
想说这个预言如果没有应验
外邦人以后就不相信神的预言真实的会发生
我帮人都不相信现在预言将来会发生
所以不管约拿怎么想这件事情
不管约拿怎么想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一直以他有理当作抗拒神的理由
他一直以为是有理的来控制神的命令
我想这就是一个先知他存在的一个盲点在
我想这就是先知存在一个盲点。
那第二个就是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
第二项就是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
他心中一个很狭隘的民族的思想。
他心中一个很狭隘的民族的思想。
所以一开始他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一开始他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们是悖逆的。
他们是悖逆的。
他们是不配的。
他们是不配的。
他们是该死的。
他们是该死的。
神不应该赦免他们。
神不应该赦免他们。
所以当神所给的后面的结果跟他想的不一样。
当时所和他的结果跟他没想法，
他觉得他自尊心受伤了，
他感觉他的自尊心受伤了，
他竟然要用自己的生命要跟神来赌气，
他竟然用他的生命跟神来赌气。
所以我们看神真的很爱约拿，
我们看到神真爱约拿。
那这一段的心境，我们可以联想到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书章里面提到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这段心境，当来看到这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到浪子的心境。
我们到浪子回头的比喻提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咱知浪子的比喻讲一个父亲有两个啊，囝。
当然，这个小儿子是一个非常不孝的儿子。
这个小囝是真不好。
他毕竟是小子。毕竟是小儿子。
他是小囝。
而且父亲还在。
父亲还在。
他最没有资格要跟父亲要产业。
他同没资格跟他的父亲要产业。
可是啊，他却跟父亲要产业。
但是他却跟他的老爸要讨产业。
那要了之后呢？
讨了后，
他就把一切的带着到了远方，离开他的父亲了。
他就从一切带着去远方，离开他的爸爸。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大儿子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不服气。
在这个过程中间，作为大囝，一心内一定一无好气。
那可能好不容易，慢慢的，大儿子的心中也平复了。
慢慢，这个大囝心内嘛慢慢平复了。
因为小儿子一直不回来了。
因为细汉囝一直无回来。
可是我们去看见父亲的心，不断的惦记的就是那个小儿子。
但是看到这个老爸心不断来。
所以可能每天在门口当中等待小儿子能够早一点回头。
可能每一天在门口等着这个小儿子可以回来。
那当然大儿子心中绝对不愿意小儿子会回来。
当然这个大儿子一定不愿意这个小儿子回来。
可是没有想到当小儿子真的走投无路了。
但是没想说小儿子走投无路了。
他又想起父亲。
他又想起他的老爸。
他说我实在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
你说我实在不会，我这个资格称作这老爸。
可是如果回不到父亲，我可能真的死在这里了。
但是我若无等于我老爸遐，我得死伫家。
我可以跟我父亲这么说。
我会当甲我老爸安尼讲。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我不配称作你的囝。
我愿意在你家里面做你的雇工。
我愿意伫你厝内底做你的雇工。
所以这个小儿子的要求，我只要做雇工，我不配当儿子。
所以这个现在要求是，我敢要做。够刚，不配成立。
只要这个父亲收纳我，我什么都肯做。
只要这个老爸来收容我，我什么都当做。
但是父亲看见小儿子啊，
但是这个老爸看这个小儿子，
完全忘记他父亲的尊严，往前抱住这个小儿子。
完全忘记这个父亲的尊严，往前来抱着这个，摸着这个小儿子，
甚至给他准备最好的，
甚至给他准备同好，
甚至把他过去失去的位分重新戴上戒指。
甚至将伊将个失去的位分，来重新给伊戴上
穿上鞋子，
给伊穿鞋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这其中我们看到大囝反应是安怎？
心中很不能够接受，
心中一定无大接受
。而且父亲为他做了这么多事
。而且这个父亲为伊做这些代志，
甚至宰了牛犊。
甚至抬到这个牛，
我们看见他大儿子是怎么说呢？
咱看见伊个大囝安怎讲？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二十七节。
然后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请看十五章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请看十五章二十七节。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边也没有一个结论当作结束
。这也没有一个结论当作结束。
我觉得这个跟约拿的后面的结论很像。
我感觉这个结论到用那最后的结论，
我们不知道大儿子后面到底有没有接受父亲所讲的这句话。
那么，然后大儿子最后接受这个老爸所讲这话，
就像约拿到底有没有接受神对他所说的话？
就像用那到最后接受神所对他讲的话。
可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两段圣经都在表明父亲的心。
难怪这种段圣经拢会表明这老百姓。
所以父亲跟他讲，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啊。
这老辈对段亚讲，我所有拢是你的啊。
因为这个小儿子毕竟是我的儿子。
因为这圣经到底是我的囝。
他是失而复得的。
他是失而里有得。
哦，所以父亲就把他父亲的心来告诉这个小儿子。
啊，老辈的用野心劲啊，这圣经讲。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常在侍奉里面，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是有理的？
咱是不是在咱的书房内底听，认为咱是有理的？
所以我们太强调我们的理，
咱想强调咱的理，
所以造成很多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来做和睦。
所以造成真侪代志，咱无找甲别人来和睦。
那从这段圣经，让我们有一个学习
啊，对这段圣经让我们一个学习。
不管你所认为的事情，你觉得相当的合理，
不管你认为代志真有理，
可是最重要，我们要具备一颗为父的心。
但是同重要的，咱也有一个靠做老爸的心。
所以保罗他说，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所以保罗讲到，伊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心肠。
他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
伊嘛教导咱，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保罗他拥有基督的心。
所以保罗伊拥有基督的心。
所以他所做任何事情，总是能够反映出一个神所期待的一个样式出来。
所以伊做做弄当反映神所期待的样式出来。
那保罗也知道人是带有盲点的。
保罗嘛，知道人带有盲点。
我们从约拿书的第四章里面看得到，神的义跟人的义等不等同？
人在约拿书第四章看到神的义跟人的义有同款无？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人的立场跟神的立场等不等于？
就像咱所讲的，神的立场跟人的立场有同款无？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同款。
我们所认为的义，在神眼中真的是义吗？
咱所认为的义，在神的目睭中是义吗？
所以保罗自己也知道，人是带有盲点的。
所以保罗嘛，知道人是带有盲点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很多的理念，我们并不完全。
所以咱在神的面前，咱来承认，咱真侪理念是不完整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太聚焦在一个点上，旁边其他的我们就忽略了一个考虑。
啊，有当下咱真注重一个点，其他的点咱就无看到了。
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怎么说。
咱看保罗在哥林多安那讲。
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咱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四章。
啊，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来看到第五节
啊，看到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一切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很喜欢这段圣经
啊，我应该这段圣经。
那保罗他常常以自己是神福音的执事啊，为宣道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啊，保罗伊是传道基督耶稣做者这个福音的重点。
他强调他是神管家，
伊强调伊是神的管家，
所以他应该要有忠心。
所以应该要忠心。
可他的忠心并没有得到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认同。
但是伊忠心并无得到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认同。
所以第三节提到说，我被你们论断。
所以第三节讲到我好恁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还是要把人论断。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
樣，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
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情。因为我是对神忠心。
因为我是对神忠心。
我做任何事情可以对神负责。
我对做任何事情让对神负责。
不管你们怎么论断我。
啊，不管您按哪论断我。
不能否定我使徒的位分。
每当否定我做使徒的
位分。我依然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依然做我爱做的事情。
我肯定我站在神这里。
我肯定我站在神这边。
所以我从来也不论断我自己。
所以我从来也不论断自己。
这是一个自我肯定哦。
这是一个自我肯定。
这是一个自己的意。
这是自己的意，
但是等同不等同神的意呢？
但是跟神的意有同款吗？
我们来看第四节，
咱来看第四节。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虽然无感觉自己有唔对，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像我们嘛，别当因为安尼来得到
称义。这是保罗知道人是带有盲点的。
这就是保罗当讲人是带有盲点
的。当你所认为你有理，
当你认为你有理，
你是有意的，
你是有意的。
可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醒思哦。
但是咱自己爱安想。
我们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咱虽然无感觉自己唔对，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这样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义。
但是咱嘛无因为安尼在神的面前会当被称义。
但是保罗又说：“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啊，但是保罗又讲着，判断我是主。
所以后面他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后边跟咱讲。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所以时候若还未到，什么都莫论断。
有时候我们常常带我们单一的思考跟某个角度啊，有时候看一个人会带有一点偏见。
咱啊，有当时咱用单一的角度去看一个人，弄这个咱的一个盲点。
有些人讲说，他凭什么能够做这样的圣功？
有人讲，伊凭什么也当做安尼的圣功？
我总觉得我们常常用别人的一个点去看别人的全部。
我想我们常常用一人的点去看他的全部。
如果今天别人用你一个点去看你的全部，你说冤枉啊？
今天换做别人以你一个点来看你全面，你会讲啊，我冤枉啊？
有好多的优点可以让你去欣赏的。
我还有很多优点会让你欣赏。
我总觉得神看人是一个面。
我感觉神看人是一个面。
是总成绩的平均。
是总成绩的平均。
好像我们今天在学校读了好多的课
啊，那就咱家里好好读真的科目，
有数学，有国语，
有数学国语，
有英文，
有英文。
但是做了总平均能够及格就及格了，
最后总平均然后及格就及格了。
但是我们不能看这个人英文很差哦，你怎么功课那么差
啊？但每当看我这个人成绩讲这败的讲伊这败，
但是他那个总平均肯定比你还要高，
但是伊总平均可能比你还高。
是因为人总有一些隐情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人总是有一挂隐情咱看袂到。
你可能看得到这个人只有优点，可是不代表他全部都是优点。
你可能看到这个人有优点，但是无代表伊全部拢是优点。
只是他比较会隐藏他的缺点，
就是伊。海洋因种也缺缺点。
一个人你看好像只有缺点，可是他很多隐藏你看不到的优点。
一个人你看伊是缺点，但是你无看到伊温强的真侪优点。
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要论断。”
所以保罗讲：“咱卖论断。”
等主来了，
等主来了，
他就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
伊就照出咱心中的温情，
就显明我们人性的意念了，
就显明咱心诶意，咱心中的意念。
那时候我们个人就在神面前得着我们该得的赏赐。
这些时候，咱人就是心平静，得到咱应该得到的享受。
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能够有这样比较宽大的心来去看待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讲，咱是真侪代志，会当用这宽的心去判断真侪代志。
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约拿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
在这里面，咱看到约拿祈祷是安那祈祷嘞？
他是一边发怒，一边祷告。
伊是一边的，一边发怒，一边想。
一边跟神交通，一边不断的做犯罪的事情。
一边跟神交通，一边无一直做犯罪的事情。
这种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不悦纳的。
这种祈祷，圣经给咱讲是神无所不悦纳的。
请看诗篇六十六篇。
请看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六十六篇。
诗篇，请看六十六篇。
诗篇，请看六十六篇。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咱看十八节。
诗篇六十六篇，来看第十八节。
诗篇六十六篇，请看十八节。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很重要。
圣经里面提到，如果你今天要来献礼物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讲到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献礼物，
如果你突然想起我还有跟哪个弟兄还有一些仇恨跟争执的事，
你若想起你刚刚某一个兄弟有这个争执误会所在，
为了让你所献的礼物能够蒙神的悦纳，
为了要让你所献的证明能得到神的悦纳，
你先把你的礼物放在坛前，
你从你的里面先放你这个单钱，
先跟他和好之后，再来献这个礼物。
请去跟他和好了，他过来献礼物。
所以可见，我们心中如果注重罪孽，祷告神不垂听。
所以可见，咱心中啊注重罪嘅，我得现在祈祷无对着神来祈祷。
如果我们一边埋怨神，一边祷告，
如果咱一边埋怨神，一边祈祷，
神怎么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呢？
神靠可能垂听安尼祈祷咧。
那从这个约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知道了他知行不一啊。他知道跟他的行为是不一致的。
咱知看到那基督，咱知是这个所知啊，跟伊行出来是不共款的。
我们看回这个约拿书的第四章。
咱看到约拿书第四章。
约拿书的第四章。
约拿书的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咱来看第二节。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实去。”你说约拿不认识神吗？
你说约拿不认识神吗？
你从他这一段的自白里面，他对神太有信心了。
你看这段的自白，知道他对神有信心。
他太相信神是慈爱的。
他真相信神是慈爱
的。可是他虽然相当对神有相当的认识，
他虽然对神有相当的认识，
可是我们却看出他无法去反映一个他应该有的一个行为。
但是咱看到伊无到去反映伊应该爱有一个行为，
他没有想过他在神面前是这么样的悖逆，
伊无想讲伊在神的面前是这款的悖逆，
这么样的违抗神的命令，
安尼来违抗神的命令。
既然神还愿意去拯救他，
既然神还愿意去拯救伊，
神还愿意去使用他，
神还愿意要来使用伊。
所以从第二章的祷告里面，他真的对神的爱呀、啊、感动不已啊。
所以对第二章，伊对神的爱是真感动。
是的，这个愿我一定要许了，我一定要回报神。
讲这个愿，我许了，我一定要回报神。
实在感受到那个怜悯的神跟他同在
啊，实在是感受这个怜悯的神跟他同在。
当神赦免他，他能够感念神的恩典。
同时，下面也让感染神的阻碍。
当他的敌国非常的残暴，他们愿意悔改。
当他的敌国非常的残暴，愿意悔改。
当他们也能够蒙神的怜恤的时候，
当他们能蒙到神的怜恤的时候，
约拿却向神来发怒。
约拿却向神来发怒。
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奇怪。
我感觉这个态度真奇怪。
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们等下讲到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们对自己总是要高标准、高要求。
咱对家己爱高标准、高要求。
总是学习要去宽待别人。
总是爱好学去宽待别人。
但是从这一段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约拿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
但是咱只这段咱看到约拿是啊，严以律人，宽以待己。
自己的软弱悔改，蒙神悦纳，觉得该感谢。
家己的软弱悔改，对到神的下面，干嘛爱感谢？
那别人的软弱悔改，蒙神的赦罪，哦，要发怒。
啊！别人的软弱悔改，地道型的下边一切换了。
这个心态是很要不得的。
啊，这种心态是不应该的。
那圣经里面有一段很类似的啊、一个教训。
啊，圣经里面有一个真同款的一个教训。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
那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请看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第十八章，咱请看二十三节。
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
啊，这段是咱真实在一段。
那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
啊，耶稣为什么讲这段比喻呢？
啊、是因为啊，这个彼得问主耶稣这么说。
是因为彼得问主耶稣安尼问。
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
你讲我兄弟啊得罪我，我要饶下伊几届？
彼得说七次，主啊够吗？
你讲到第七届。可以吗？
于是主对他讲说：“七次不够，要七十个七次。”
啊，主要说啊，讲不是七届，爱七十个七届。
七次完全，又七十个七次是更完全。
七届是完全，七十个七届是更加完全。
那主耶稣就一个比喻来告诉他。
啊，耶稣用一个比喻啊讲。
他天国好像有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来算账。
王天公那天就起来，王每个月仆人来算账。
那算账的时候啊，就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
在圣桥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一千万，
一看见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偿还之物，
因为伊无啥物通行的物件，
主人非常的生气，
主人非常的生气，
这个债你一定要还清楚，
这个欠的小的要还清楚。
于是吩咐人说，把他的妻子、儿女所有的一切卖了来还这个债。
就吩咐将伊甲伊的妻子、儿女甲一切所有拢卖了来还。
哎，这个还债就是合情合理，因为你欠债就要还债。
啊，这行孝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欠债要行孝。
但是二十六节提到仆人央求啊。
哎，你再来再公牛这普林的，
主啊，宽容我啊！
公主啊，宽容我！
我将来一定要偿还，
我将来一定会行。
哦，后来呀、啊，我们看见主人动了慈心，
看到这个主人动了慈心，
就释放了他，
来帮我。
不仅释放了他，
我当一个帮了，
而且连债都不用还呐、
啊，并且连小都没还了。
圣经提到这个叫做饶恕，
经营过的这个饶下。
那没想到这个仆人被放出去之后。
我想到这个宝莲红绑出来了，
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遇到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
一个一千万两，一个十两，这个比例是差很多的。
一个一千万两银，一个十两银，差过
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要把欠的都要还给我。”
就揪着伊，下头伊暗棍讲：“你爱所欠爱还我。”
他同伴跟他过去的处境一样，不断的央求他。
也同伴甲伊过去的处境同款，
我一定偿还，求你宽容我。
我一定会行，请你宽容我。
他既不肯，把他下在监狱当中。
伊唔肯就来关伫这监牢内底。
等你还清了，就把你放出来了。
等你行清了，就给你放出来。
没想到旁边的同伴看见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了。
我想到讲这边这同伴看了，就甲主人讲。
伊主人非常的生气，把他叫过来。
主人非常的生气，把他叫过来。
你这个恶奴才！
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饶恕你了。
你央求我，我就给你。
不仅释放，也免了你的债。
无当挨讨饭嘛。叫你变形啊！
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就像我连续你一样吗？
你不用当连续你的同伴，就像我连续你吗？
后来主人大怒，
后来主人就大大
把他交给那个掌刑的，
来搞那个掌刑的
啊！等到他的债还完为止，再把他释放。
等你行了一所欠的小，他来放。
所以三十五节就提到一个结论。
所以第三十五节都讲了
结论。他说：“我们个人如果不是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
讲咱个人若无对心内底饶恕你的兄弟，
我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
那你提的嘛是按你来对待，
所以我们的祷告词里面提到，求主免了我们的债，
所以都够出来，对，讲的讲，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如同咱下面人的债。
我们看见这个仆人不懂得怜悯别人，
咱看到这个仆人未用怜悯怜恕别人。
这个主人已经赦免过的，已经不再追讨的。
这主人已经下面不会追讨了，
因为他不懂得去饶恕他的同伴，
因为伊未晓去饶恕伊的同伴，
又重新发落，把过去已经赦免的又再追讨回来。
就重新发落，你过去下面的我提倒回来。
哎，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这是主耶稣跟咱讲的。
所以我们看见约拿真的是知行不一。
难怪呢，约拿是知行不一。
哎，他看见神赦免他，哎，感谢神。
你看到神饶恕伊，已经
当神赦免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就向神发怒。
当神下面也敌人的时阵，伊就向神发怒。
就是不懂得免了别人的债。
伊就是唔知影爱边了人的罪。
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
这是大家咱去思考的部分。
我们看见在这段里面哦，神特别跟他讲：“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咱看这段对神来讲，你安发怒合理吗？
我们看见约拿他来到这个城外的东边，自己搭了一座棚。
咱看到约拿到城的东边，啊，家己做了一座棚。
他在那边看看这个城市究竟如何。
伊伫伊所在要看这个城到底会安怎？
其实他一定不是期待神不毁灭，而是神他期待神要毁灭。
伊是期待神来甲毁灭。
所以我们看他的心态真的是那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难怪伊的心态是幸灾乐祸的心态。
期待神能够管教，能够刑罚。
期待神甲管教刑罚。
那这样的心态是神所不悦纳的。
这种心态是神所不悦纳的。
所以到外面神借着一棵蓖麻树来教导他的仆人。
所以神借了一个蓖麻树来教导伊的仆人
一夜长起
一夜大
高过约拿，成为他的遮盖，
管过用拿加做伊的牙坎。
后来神就派一只虫咬了这个蓖麻，一天一夜就枯槁了。
后来神派了只虫咬了这蓖麻树，这只蓖麻树就刚一夜
因为这个事情，再次约拿向神发怒。
因为这个来是用拿又再又一次把神发怒。
神那就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神啊，讲你安尼发怒合理吗？
他说：“就算死我也合理。”
你讲。就是死，安尼拢啊，嘛是合理。
所以神教导他，教导神的爱。
所以神教导伊神的爱。
这个蓖麻是植物，它是没有灵魂的。
这蓖麻树是植物，伊无生
命。泥泥围城有十二个，是分辨不出左右的。
泥泥面前有十二万人是无分。
它是人，是有灵魂的。
伊是人，是有灵魂的。
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
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
不是你栽培的，
不是你栽培的。
才经过一夜，你如此的爱惜。
它经过一夜，你安尼爱惜。
你没有任何的辛劳去栽种它。
你无任何的心路去栽种，
你就这么疼起这个蓖麻树，
你就安尼疼惜这个蓖麻树。
你看这十二万个人，
你看这十二万人，
那么多的牲畜，
他这牲畜，
我岂不爱惜呢？
我敢会当无爱惜吗？
其实你说约拿真的没有怜爱之心吗？
咱讲约拿真正无怜惜之心吗？
他从这个爱蓖麻当中，我们发现他是有爱心的。
咱换成伊这个爱蓖麻这个心，咱换成伊是有爱心的。
如果话好听一点说，一个没有生命、一个没有灵魂的植物，他都疼爱。
讲啊清楚，讲这个连无生、无灵魂、无生命，这蓖麻树伊都。
所以神透过蓖麻来挑起他心中的爱跟怜惜。
所以神借着这蓖麻树来挑起伊心中的爱跟怜惜。
为什么约拿对尼尼微的人没有爱心？
为什么约拿对尼尼微城的人无爱心？
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为他是我们的仇敌。
因为因是我的仇敌。
也因为是这样，看事情什么都偏颇了。
因为安尼看待事，拢不敢看咯。
所以，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个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看什么事情都是偏颇的。
当咱看一项代志，有咱先入为主的观念，咱的看法就拢唔对了。
但也在这一段，我们看见神的爱真的是太伟大。
这段内底，咱看到神的爱是在。
尼尼微城的罪这么重，
尼尼微城人罪这当，
神依然宽容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神赶快给宽容，因有悔改的机会。
约拿虽然如此的背逆神，但是神却不断的去教导教育他。
用安尼背个心，但是心安尼个意就教导。
所以可见，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可见一个人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慈爱的，
神是慈爱。
一个忧伤痛苦的心，神是不轻看的。
忧伤痛苦的心，神是不轻看的。
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时间关系，就讲到这。
就一起来唱诗，
我来唱诗
四百首，
四百首。
来同住，平安乐。 是新天路，一心仰望我救主，我愿谦卑跟落合，救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无涯的，天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马却他眷顾，他被垂听我求呼，他叫我尽前多日，我的国犯得去处，我愿尽心等圣洁，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荣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宁静息盼安歇，心跟长进，求